宝玉现在挨打打成这个样，是因为他的姐姐要紧，而这个妹妹现在一口一口喂这个汤给宝玉。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说人的爱恨纠缠到你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这一段等一下大家看下去，白玉钗一口一口喂的时候，那个脸上当然很难看，然后宝玉这个人就觉得很不安。宝玉知道说为什么白玉钗脸上这么难看，我想一个社会里能够知道一个人脸很难看，大概就是爱的开始，就是你知道你的对方脸色很难看，可是我们常常在对方难看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刺激对方。我想《红楼梦》里面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宝玉就一直跟他说笑话，跟那个白玉钗就不笑，就说你吃吧，就吃。结果宝玉这个小男孩很有趣，他最后就做了一个诡计，他就说烫到了这样。那他是一个丫头在服侍他，可宝玉烫到他就觉得很不安，说真的烫了吗？我吹了半天怎么还烫？宝玉说你自己尝尝看，就白玉钗就尝了几口。宝玉就是要他喝那个汤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汤好极了。可他希望，他一直在想补偿他自己的罪过。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人性可以细致到这种地步，就是我们不太知道一个，就是一个爱这个东西这么容易平常挂在口边，可是你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爱。爱是很多的抱歉，很多的无奈，然后很多觉得自己的不安跟赎罪啊。所以他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小小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14岁的男孩子特别要白玉钏去尝了一下这个东西，最后白玉钏好了，就骂他说哪一辈子造的孽，真是现世报这样子。好，其实你会骂一个人的时候你好了，就觉得说他也觉得不能怪宝玉，因为本来他就觉得所有姐姐的死亡是因为宝玉，现在他也觉得好像也不应该怪在这个14岁男孩的身上。我们看到所有《红楼梦》在讲一个冤结起来以后怎么解，其实是一种释怀啊，可是非常不容易。35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回，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红楼梦》阅读到最后，常常会觉得里面最好的部分是没有大事发生的。我们前面也讲过，第7回也是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这一回也是，就是宝玉躺在床上喝了一碗汤，过一会儿就是袭人去找了一个黄金英。黄金英是谁？英儿就是宝钗的丫头，她是所有丫头里面手最巧的。就刺绣还有打那个中国结，那么书里面叫做络子，就是古代的这些贵族他们身上常常要配玉配扇子，每一个扇子都有一个套子，那个扇套是用结打出来的，那非常的精巧。我在很多的西方的博物馆看到他们收藏这个东西，因为也许台北故宫像这种博物馆一般讲起来一直不太看得起工艺这个东西，因为文人化的观点。可是我在国外博物馆看到非常漂亮那个葱绿色的细线打出来的一个透空的络子，里面放一把扇子，就是以前男人挂在身上的。因为那个扇子本身是鸡翅木的骨头，扇子非常漂亮，合在一起以后，扇子如果这个套子也有套子是整个用布做的套子，上面刺绣的，可是如果装进去这个扇子就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络子的话挂在身上，它可以看到里面的鸡翅木，所以一方面是络子本身很漂亮，一方面里面的扇子也很漂亮，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在国外看到用那个细的琉璃珠用葱绿色的细线穿成的装了一把扇子的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哇，这样做贵族还比较有意思，因为至少东西还可以有的玩。我一直觉得要富贵的话，至少这个富贵还可以玩出一些美的东西出来。那如果富贵而不美，大概只有4个字可以讲，就是财大气粗，因为你连富贵你都玩不出东西来了。可是那个富贵它可以真的玩出这种东西，就是一块玉我用什么东西去打结去把它落住挂在身上的，玩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这个婴儿就是手最巧最会打这个东西的，所以袭人因为有一点忙不过来，因为宝玉整天都要一下配这个一下配那个东西，而最糟糕的是宝玉每一次一出去东西都被抢光，因为旁边有很多跟班的、这些人常说，哎，今天老爷赞美你了，然后就把他身上解光。我们前面讲过有一次宝玉回到家里来，腰带上本来10几个配件挂在上面全部被抢光了，所以他们又要重新打，所以那个丫头就累得不得了，每天就要帮宝玉去配这些小东西。所以袭人忙不过来就拜托宝钗说，婴儿有没有功夫啊？闲不闲？如果闲的话，可不可以过来帮我打几个络子？那黄金英就来把它打络子。所以这一段我们今天早上讲的35回， 我们看到一个是在讲烹调料理，料理的美学，怎么做那个莲蓬叶的汤；一个是在讲怎么去打一个中国结这个东西啊，这种民间的刺绣。然后黄金英讲说什么颜色要用什么颜色去压，完全是一篇色彩学。我们一直觉得今天在大学里上的色彩学的课全部变成了一种西方的色彩学，什么叫冷色，什么叫暖色，冷色跟暖色怎么互补。因为在西方大概1830年法兰西学术院公布了整个的光谱，就是橙红黄绿蓝靛紫的光谱，也了解到原来颜色这个东西是因为光线在某一个物质上产生的波长在我们的视网膜产生的效果，所以找到了光学里面最科学性的一个解释，这个叫色彩学。可是在东方的色彩学反而保留在《红楼梦》第35回，黄金英说什么颜色要用什么，说黑色呢，宝玉就问他黑色怎么办，如果是黑色的东西，他说黑色要用金色去压，金色才能够提出黑色出来。好，这里全部在讲色彩学。所以我们看到色彩学没有保存在美术系教授的身上，保存在一个丫头身上，因为她真正在选绣花的线的时候，她的视觉是非常精准的。我才想起来以前母亲他们绣花的时候对颜色是这么讲究，就一片叶子大概选出十几种的绿色去绣这一片叶子，因为那个绿色本身从叶子的叶脉叶梗一直到叶的边缘跟叶子翻过来的颜色它是不同的绿的，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种在视觉上的讲究。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不应该只是一个所谓贵族文化的一种，刚才提到说有钱没有钱的问题，而是说他生活里面有一个品味，而这个品味可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大量流失了。所以我们今天绿色可能只有一种，蓝色也只有一种，它就变得非常的粗糙。可是事实上蓝色可以分很多种，绿色也绝对可以分很多种。它在绣花的时候用，比如说我们讲天空的蓝，如果我们再过一阵子高雄的天空的蓝，它那个蓝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如果你在视觉上这样去观察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会知道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单一性的东西。所以《红楼梦》在这一回当中没有事情发生，讲了两个丫头，一个在为宝玉吃汤，一个在帮宝玉打络子。可是这两个丫头今天都绝对可以聘请到文件会做美学专家的，就是他们有味觉，他们有视觉，他们有味觉有视觉。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们怎么去推广一个美这样的概念，其实真的是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他就在完成。那么不要忘记这碗汤并不是这些贵族做出来的，是在贵族底下的这些佣人做出来的。他们要有真正对这样的味觉上的敏感跟对所有的味觉上的精致度，这碗汤才做得出来。那么这个络子也不是这些贵族打出来，是婴儿这个丫头打出来的。所以谁在真正创造这个文化，谁在真正完成生活里的美学，其实可能是这个生活里面的底层的这些民众，他们真正爱他们的生活，他们把这个完成。所以这一段我刚刚提到说35回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回，而且它里面大概隐藏了一个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写到让我惊心动魄的一段，是关于林黛玉。